诸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昨天谈到的是夫妇这一轮，而夫妇这一轮在古代是最受重视的。我们从古代的礼仪来看，最庄严肃穆、最隆重的莫过于结婚之礼，也由于它非常隆重，就代表它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婚姻能够幸福，家族和乐，下一代的教育也能够成就，所以夫妇关系特别重要。我们在古代结婚礼啊，双方的家长在孩子结婚前三天是不熄灯的，那三天是耳提面命，告诉自己的孩子以后如何当好先生，以后如何当好爸爸，以后如何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那面对自己的女儿就会告诫她如何当好一个太太的角色，如何当好一个媳妇的角色，如何当好一个母亲的角色。所以以前都是三天不熄灯，所以我们从这个礼仪看得出来对于婚姻的重视。那相信啊，绝对不是说那三天才临时抱佛脚，最重要的是一定是从小到大父母的人，父母就表演夫妻的和乐给下一代看，而且在很多机会点上都会引导孩子如何对待另外一半，如何对待异性。所以因为耳濡目染，再加上结婚前谆谆的叮咛，所以孩子对于当先生当太太的一些职责、一些本分就非常清楚，不会混淆不清。而现在我们年轻男女可能都还没准备好如何当一个太太，或者如何当一个先生，都没准备好，也没想到啊要承担家庭的责任，结果就怎么样，可能就踏上地毯的那一端，所以心理上啊都没准备好。不止没有准备好，自己呢还有很多自己不对的想法。那这个时候长辈啊有没有奉劝他，有没有及时教导他？现在很多长辈自己的孩子结完婚啊有一些状况不好，他们也没去管，还会说一句话，说啊年轻人啊有年轻人的想法。我每一次听到这一句话就很紧张，养不教啊父母过啊，不止没有把孩子教好，现在啊对他的婚姻啊也置之不理，这样可能不只是孩子没教好，连孙子、连后代子孙都会没教好。所以这一些与人相处、与异性相处的态度啊对他一生至关重要。而我们为人父母跟老师很可能啊在他二十岁以前都没有在这方面去引导他、去教导他。而古代我们看夫妇两个字，其实就已经把如何为人夫、如何为人父啊融入了这两个字里面。所以古代不管是文字、不管是艺术、不管是点点滴滴生活的东西，都融入了 教化的意义在里面。我们看这个夫字，夫啊，它含有福的意思，扶持的意思，所以为人夫要扶持一个家庭的生计，为人夫啊要有恩义、情义还有道义，为人夫要孝顺父母，所以要尽恩义，所谓夫义妇德。这个为人夫他维系一个家庭要先报恩，所以表演好样子，表演孝道给他的下一代看，所以是尽一份恩义。那对于太太呢，要能够让太太的生活安定，让妻儿的生活安定，所以有情义。为人先生还要有道义，什么道义呢？把下一代好好教育好，这样才对得起自己的父母祖先，这样才对得起妻子，这样也才对得起社会。所以为人夫要有担当，要能尽恩义，能尽情义，能尽道义。那这个父呢，父啊，它就含有负责的意思，负责的意思。所以太太最重要的职责是相夫教子，维系一个家庭生活的安定，这一份责任他要尽心尽力去做到。而一个先生在整个事业的发展过程当中，难免会有起伏，这个时候太太有德行，太太能及时给予他规劝，给予他劝告，他可能就不会犯下一些难以弥补的过失。所以要相夫，再来要教子，要教好孩子。所以夫妇要当好榜样，演出孝道，演出夫妇和睦相处给孩子看，所以这是教子。所以我们古代特别重视妇女的德行，所谓妇德，妇德就是指妇言、妇德、妇功、妇容，指我们女性的四个德行。第一个是妇德，就是女性啊，她很有贤惠的一个特质，内心很厚道，这个是妇之德。而这一个德行就会无形当中潜移默化影响你的下一代。我曾经在很小的时候看过我母亲啊，有一幕呢对我影响很大。那一天刚好我跟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姐姐啊一起回外婆家，在回去的过程当中，刚好这个计程车司机技术不大好，结果开的时候轮胎啊有一个轮胎掉到水沟里面去，后来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拉上来，结果因为掉下去的时候有一点冲击力，所以把它的排气管震摇摇晃了，所以后面的路途啊是车子一边开，后面的排气管一边晃，扣扣扣扣，这样就开到目的地。开到之后，我的母亲就要把车费付给他。在付给他车费之后，我的母亲额外，那个时候我才五六岁吧，又额外拿了100块钱给 这一位计程车司机。当我母亲那个动作拿过去的时候，我的眼前啊闪出了好几行的字幕，那个字幕就告诉我，母亲因为觉得啊劳动的人非常辛苦，赚钱不容易，今天他还要去花这个修理的钱，可能他这一个月的生活啊会很拮据，他家里的妻儿啊也会受影响。那因为我们家里的状况还算比较充裕，所以母亲啊就把这个钱啊拿给他。技术不好不是我们的责任啊，但是我母亲会去想到他的困难之处，进而啊多给了他这一个修理的车费。所以当我感受到母亲这一份存心啊，我的内心就很感动，长养了我们的仁厚之心。所以呢常常我母亲都说，你们姐弟啊都是烂好人，都是烂好人，处处只会替人想。好，我会跟我妈妈说，其实你也是烂好人。我是在这几年从事教育之后，会从家庭对我的影响去思考。所以当我跟我母亲谈到这一件事，说你记不记得小时候计程车司机开到水沟里这件事，我的母亲还记不记得啊？根本不记得。所以为人父母的人，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动作都会影响孩子自身。而当母亲很有德行的时候，她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在对孩子产生教化的影响。所以父德啊特别重要。再来父言，一个母亲的言语假如常常言语很大声，常常会跟人家起冲突，会跟人家吵架的话，那他的儿女从小看他母亲言语这么泼辣会怎么样？会受影响，甚至于会觉得呢不敢跟母亲一起出去，觉得怎么样？很丢脸。当然母亲的言语假如太所谓的太多的恶语，口气太差的话，可能这个孩子在胎里面啊就已经受到不好的胎教了，在出生以后又受到母亲言语的影响。因为啊人与人沟通最多的是什么？是言语的互动。所以常常我们会看到到一个人家里面去啊，他们每一个家庭分子讲话都非常大声，非常大声，好像都用吼的。不知道诸位朋友有没有遇过这样的家庭？确确实实啊，一个家庭会互相影响。母亲讲话大声，孩子讲话就大声；母亲讲话不给人留面子，可能孩子点点滴滴啊都在学。所以当母亲的言语非常的柔和，母亲的言语非常的宽容，孩子就感染这个气氛。所以我们说家风，家风，一个家庭的家风女人家操之大半。所以一个家庭的安定因素啊女人超过男人。所以父要有德，父要有好的言语。再来妇容，是指我们女人的容貌。这个容貌倒不是指说哦长得漂不漂亮，最重要的是妇女的整个外貌端不端庄，让人家看起来会不会觉得很娴熟很舒服。假如我们在家里呢都非常邋遢， 头发都是乱七八糟，很可能啊，你的先生一进门呢，吓了一跳，赶快要冲出去，以为他走错地方了。所以当女人不重视蝙蝠，不重视她外在的一个外貌，可能先生看久了之后啊，他就觉得啊不想回来。所以这个容貌倒不是在家里要画的，这个这边红一块这边青一块，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看起来让人家觉得很舒服，越看啊越欢喜，这个很重要。而且不只是说给先生一个好印象，更重要的给孩子一个好榜样。他时时刻刻看到母亲都是这么端庄，都是这么有礼貌，那孩子从小看的都是母亲最多，他自己也会非常重视他的仪容，不至于会邋遢，不至于啊会让人家因为他的衣着啊而轻慢他，而轻视他。所以这个妇容也特别重要。最后妇功，这个功在古代是指女性一些在家里的一些艺能，比方说缝衣服啦，这个女工啦，甚至于是说在家里煮饭啦，这一些能力这是女妇工。那现在女人需不需要这一些工作能力？当然社会在变，现在你还在那边织可能也没必要啦，因为现在衣服也很便宜，也很快。但是女人还是要有一些能力啊，会让整个家庭气氛不一样。比方说假如你这个妇女不会煮饭，每一餐都到外面吃，这样好不好？保证啊儿子三四年级身材就怎么样，就要去参加减肥班，因为外面的食物保证不均衡，外面的食物大半啊太咸太油。所以我们妇女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就能够保住孩子的健康，再来还保住了先生的健康。我们有一个朋友，他的身体非常强壮，看起来很有精神，虽然他已经快50岁了，他就说啊，我这个健康啊是掌握在我太太的手上。所以他说啊，十多年来他太太每天给他准备的早餐啊都很丰富。我们说吃食物啊，早餐要吃得像皇帝，中餐要吃得像平民，晚餐要吃得像乞丐。其实这个道理啊是对的。为什么说晚餐要吃得像乞丐呢？因为晚餐我们假如吃很多，甚至于现在人啊都吃宵夜，宵夜一吃下去，比方说吃一些肉啦，吃一些比较油腻的食物，吃下去过一两个小时他就去睡觉了。诸位朋友，睡觉的时候你的身体还有哪一些器官在动？哪一些？只有两个器官会动，一个是你的呼吸，你的肺，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心脏，这些都是自律神经控制的。而你的胃啊马上会跟你说，对不起，我关门了，明天再来。但是你吃下去的食物啊，它经过一个多小时刚好泡在胃酸里面，然后又不消化。我们平常拿一块肉啊在手上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就怎么样，就开始会有异味了。而现在是把肉啊泡在酸的里面，而且还要六七个小时以后它才开始怎么样消化。所以这六七个小时肉啊就在你的胃里面开始 发臭，而这一些毒素啊，就会在你的全身血液里面循环毒素。所以很多现代的人嘴巴都有口臭，为什么？常吃宵夜，这个毒素慢慢怎么样积累上来了，就往全身扩散，全身扩散。所以吃宵夜的习惯啊，确确实实会让身体一天一天啊恶化下去。所以太太假如懂得这一些健康之道，太太也懂得如何啊去把食物调理好，又健康又美味，这样先生的健康，孩子的健康就能保得住。我们说啊，健康是幸福的根基啊，没了健康，人生就不可能有幸福可言。当家里人的健康失去之后，纵使我们再有地位，再有财富，可能都会觉得人生已经很难圆满。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夫要有义，妇要有德，其实丈夫也要有德啦。其实德跟义啊是相融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丈夫需不需要有夫德？当然也需要。丈夫需不需要有夫言？丈夫的言语依然啊要是孩子的榜样。丈夫也要容子容貌啊也要端庄，给孩子当榜样。你总不能一个父亲在家里穿得邋邋遢遢的。好，再来夫公。所谓夫公就是说家里很多比较要力气比较大的工作，我们男众啊就可以去做，包含了要爬得很高上去修灯泡的，这些啊也要学习，也要有这种能力。不然你现在任何家里一些小事都去请工人来做，不只要花很多钱，现在工人好不好请？也不好请。所以我们当先生的人也要就这些生活能力啊做一些学习，做一些提升，那这样夫妇配合起来就能够把家里很多重要的事都做得很好。所以我们从中国对夫妇的定义，对夫妇的一种教诲，可以感受到中国圣贤人对于夫妇之道的重要性的重视度。那我们昨天提到了家庭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教育小孩，所谓要后继有人。那这一个认知啊就是家庭的共识。所以一个家庭的维系啊要先建立在共识之下，所谓见和同解。昨天我们提到家庭里面有两件事情，一件呢是家庭的经济生计，家庭一定要有经济收入才能够维持生活，还有小孩的教育。另外一方面就是教育小孩，所以才说夫妇有别，别在他的职责划分，职责划分清楚，就能够各尽其力，各尽其力。那先生呢，也能够感受到太太在家庭的辛劳，所以也会对太太有恩义。我们常说啊，先生对太太呢，要把他当恩人看。当什么恩人呢？ 当帮家庭帮家族承传后代的恩人，因为这个承传后代生育养育啊特别辛苦，所以先生要常常对太太是当恩人看，缅怀太太的恩义。那太太也要感谢先生，去维系这个整个家庭的生计，所以夫妻之间彼此都能互相感恩互相珍惜，那家庭气氛呢、就会很好。那我们昨天也有提到男主外女主内，但是现在很多女性啊都在工作，甚至于忙的照顾家里的时间都没有。我听说香港女性比男性还多，甚至于女性的主管还比男性多。我们来思考一下，真正的女强人假如把一生都放在追逐名跟利啊，她这一生会不会觉得很充实？这个值得我们思考啊。人生往往几十年走下去，我们才开始思考值不值得啊。俗话讲，从来富贵啊都是梦，名利的追逐事实上是很虚幻的，而孩子的教育是等不来的。所以当我们在社会上有才有名之后，孩子没教育好，其实女强人的心中会怎么样？还是会有很深的遗憾。那很多女性就说了，那我这么好的能力就这样怎么样浪费掉了吗？其实啊，我们这么好的能力不要耗在名利追逐啊，我们这么好的能力要用在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啊。诸位朋友，为什么现在社会这么乱？乱在哪？乱在没有贤德之人出来啊！乱在社会没有好的榜样唤醒每一个人心中这一份善良的心。大家都觉得天下乌鸦怎么样一般黑啊，所以每一个人就越来人心越来越下堕。假如这个时候出了一个范仲淹，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孟子，不知道可以唤醒多少人的良知啊。而为什么会有孟子，为什么会有古代这些圣贤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哪？他有好的母亲啊，母亲把他一生的这些才华这些智慧啊传承给孩子，点点滴滴的指导教诲。所以这一件工作啊不是虚幻的，名利的追逐是浮云，而教育孩子是无量功德啊。你把这个孩子教育好了，他会带给社会非常好的榜样，会造福于人，甚至于他的这一个风范啊还会传承给他的后代，还会影响往后的人类。所以江山代有贤人出啊，而贤人最主要就要有好的母亲。所以把孩子教育好确确实实是最大的事业，最有价值的一个使命。所以当家庭里面都懂得夫妇啊 工作分配好，这样子孩子的成长、家庭的稳定就有保障。当然不可讳言的是，有一些太太啊，工作能力特别突出，刚好她的先生呢、啊，又特别喜欢做家事，喜欢炒菜，有没有？有啦，但是比例怎么样？不多。我们在教很多孩子的时候，都明显发觉，五六岁的孩子叫他做家事，男孩就喜欢做那个比较粗重的工作，好像这个做起来他起劲；女孩呢，就喜欢叠衣服，就喜欢洗碗。所以阴阳啊，刚柔不同。但是假如你的先生烧了一手好菜，整理家里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又很有耐心陪孩子成长，那你们或许啊可以换一个角色，换一个角色。但是还是不离一个原则，就是职责划分好，这样家庭经济还有教孩子的教育都能够得到稳定的发展。那教育孩子当中，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重点，就是夫妻还有整个家庭的长辈对教育孩子的原则要一致，不能爸爸一个样，妈妈另一个样，甚至于爷爷又怎么样，又一个样，那孩子听谁的？到时候他就无所适从，而且他不止无所适从，他会慢慢抓到，当我犯错的时候，躲到谁的背后去啊，会侥幸逃过，他就会开始抓到了。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现在的孩子特别聪明，但是他的聪明都用到哪里去了？用到哪？用到如何要到他要的东西，去讲一些好听的话，爷爷奶奶就给他买东西，爸爸妈妈给他买东西，用到啊，当他犯错的时候，他都很清楚躲到谁的背后去啊，会没事。这个现象多不多啊？多。当孩子犯错的时候，他是想着我怎么逃脱的时候，那他这一辈子啊就麻烦了，他这一辈子就形成逃避责任的习惯，他就不是去面对责任，去改正过失。所以当孩子有错的时候，所有的家庭长辈要有同样的原则，绝对不能通融，不能偏护，这个就很重要。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一犯错的时候，我的眼睛啊就看着我的爷爷跟奶奶，因为我是长孙嘛，特别得到疼爱。不过这个时候呢，我的眼神再哀戚也起不了作用，我的爷爷会跟我说，说你自己犯的错啊，是你被处罚、啊、是应该的。他就跟我奶奶啊就上楼去了。我那个时候都看不懂，只觉得他们怎么这么无情，现在搞教育了、啊、看懂了。虽然爷爷奶奶没念书啊，不识字啊，但是他懂教育啊，难怪他能够教出四个大学毕业生，其中还有一个是博士毕业，所以都不是偶然的。所以教育孩子可不是凭你的学历啊，教育孩子是凭你有教育的智慧跟经验。前一阵子有一个报道，调查了全国很多年考试的榜首状元，结果调查下来没有一个状元的父母是当教授，很有味道吧？没有一个状元的父母是当教授，而很多的状元家里都是农民，父母都很 刻苦工作，而这一些状元孩子啊，从小生活困苦，而且非常勤劳，帮助父母，又很有孝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报道啊，也能够去推论出这一些状元在读书的时候是不是被逼的，他的动力在哪？在他的孝心呢，在他的报恩心。他的动力绝对不是一台数码相机啊，他的动机绝对不是一台高级电脑。所以教育孩子，真正你要教对啊，不是你的学历，也不是你的金钱能够办得到的。所以教育的原则一定要抓对啊，要统一。那每一次我父亲在责罚我的时候，我的母亲在一旁啊，一句话也没有插进来，这个就很重要。现在很多先生在责罚孩子的时候，太太就怎么样，就插手进来了。可能当时候呢还没有处罚孩子啊，夫妻两个就先怎么样，就吵起来了。那到底给孩子什么榜样？所以我们教育孩子要很敏锐，要有理智。那个时候我母亲在旁边听着，然后呢头都低低的没抬起来，因为他怕我又怎么样，又看看他，他怕他于心不忍，所以他都静静的听。我在长大之后有就这一些事情跟我母亲做探讨，因为我母亲也是老师嘛，我就把我小时候体会到这些教育的这些体会啊跟他分享。我母亲就对我说，他说小时候你爸爸在训你的时候，我都想说年纪这么小怎么听得懂这些大道理。但是我跟我妈说，我确实听得懂。诸位家长，您不要小看小孩，纵使父亲很多的言语啊我们不是完全了解，但是可以很深刻了解父亲那种望子成龙的什么苦心啊，真的不是喜欢骂你的。好，从那个言语，从那个眼神当中，可以感觉父亲那种对我们的一种疼惜疼爱。所以我父亲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要自爱一点。好，要自爱一点。我妈妈说：你真的懂吗？真的懂。常常啊，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父亲的这一句话就会浮起来，就会浮起来，时时伴着你啊，去突破很多的逆境，甚至突破很多的诱惑。所以夫妻教育的原则啊，要一致。当太太觉得先生这么教不妥当的时候，当场不能讲，什么时候讲？哎，私下过了之后，趁先生情绪不错啊的时候，再去跟他做这一些沟通。因为毕竟夫妻两个都有一个共识嘛，都是为了孩子好啊，都是为了孩子好，所以沟通啊也急不来，欲速则不达。只要你有那一份耐性，有那一份诚心，慢慢呢，都会因为这个共识啊，取得一些共同的好的做法。所以凡事啊，还是要凭我们的这一份存心去解决问题。再来，夫妻教导孩子的过程也要密切配合。我们说的，一个家庭里面要有一个黑脸，一个白脸。假如家里人都是白脸，孩子会怎么样？ 每一个人都对他百依百顺的，保证啊，他会骑到父母的头上去。假如每一个人对他都是黑脸凶巴巴的，他会怎么样？他从小就没有自信心了，甚至于啊，父母跟子女之间的情感呢、啊，就会比较疏离，因为他太怕你。所以中国强调的是中庸之道，所以家庭当中啊，也要恩威并施。恩呢，就是白脸；威啊，就是黑脸。要恩威并施，这样对孩子的教育啊，才有好的影响。你有威严，他就不会不守规矩，不会造次。你有恩，施恩于他，他跟你啊感情就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谁当黑脸好，谁当白脸好。现在我以一个我自己亲身的例子哈，我的姐夫工作比较忙，我姐姐常常带着我的外甥外子这个外甥啊到我们家里来，那个时候呢，我就变成黑脸，他就变白脸。我对我这个侄子啊很奇怪，我从小就不对他笑，你们很难想象哈、哦，因为我第一年教书的时候，第一次对我的学生现怒目金刚，跟他们训斥完之后走下楼来啊，全校的同事都看着我，他说你还会发脾气啊，他们都不相信。要不要发？要啊，你不发脾气那对不起学生啊，你该训斥他的时候不训斥他，那我们失职了。但是当老师的人要练到啊，发脾气的时候外面发好，内面里面不发。我曾经在训斥学生的时候骂到呢，我自己都掉眼泪，不是气的掉眼泪，是对我的言辞啊觉得正气凛然，自己都被自己感动的掉眼泪。所以确确实实我们在责罚孩子的时候，在训斥他的时候，内心还是在爱护他的，而不是在发脾气的啦。所以我的外甥啊，他生出来啊第二天就到我们家了，结果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眼睛啊转来转去，我一看啊，才第二天的孩子眼睛就能转来转去，这个孩子先天太聪明，太聪明的人啊会聪明反被聪明误，只要啊没有人压得下他，他以后一定无法无天。所以我一看他的眼睛转呢，我的脸就竖起来，从此以后就没有好脸色给他看。我记得他一两岁的时候，常常很多的亲友啊到家里来看他，然后大人一看到小孩就开始逗他，在这个逗的过程啊，逗到最后呢，他们就不逗了，他们会说一句话说，到底是我在玩他还是他在玩我。你看这个孩子有多聪明，而聪明的人啊都容易脾气大，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么容易的事你还不知道，好，就容易啊看人不顺眼，所以脾气特别大。脾气大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犯错大哭大闹，我们不理他，把他抱起来放在婴儿车上，那个时候才两岁左右，放在婴儿车上，他继续大哭大闹，拳打脚踢啊，结果呢婴儿车翻倒了，整个头栽下去，抱起来啊 这里裂了一痕啊，血都喷出来，脾气大不大？大。他脾气大是他错啊，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心软？养育孩子要理智啊。我姐姐不动声色，拿着东西赶快啊帮他止血。当我姐姐在止血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杀猪的时候猪很痛啊，因为我侄子那个声音就跟猪声没有两样，哇，那个叫的真是昏天暗地啊，死命的喊。因为小时候我们附近有一个猪寮啊，每一次在杀猪的时候那个声音，哇，那是震天啊，很凄惨啊，他的声音就跟那个没两样啊。所以脾气这么大的时候怎么办？面对孩子脾气大，你一定要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告诉他脾气绝对没有，发脾气绝对解决不了事，大人绝对不会接受你脾气的威胁，一定要给他这种非常坚定的感受。所以有一次啊，我们一起吃饭，刚好大年初一啊，吃饭的时候他拿筷子，就拿在那个筷子头，那拿筷子头那筷子就脏了嘛，我就呢把他的手啊拉起来，我说阿伟哈，筷子要这么拿才干净，不然你的手上细菌啊都在筷子上啊。他看看我了，我把他的手放完之后他又抓回来，然后又看你，他在挑战你。然后我又慢条斯理跟他讲啊，这样拿起来不然会脏啊，要听话，舅舅在教你啊。他又这样三次，这个时候我怎么办？你说啊，算了算了，随他去吧，那还得了？这个时候呢，我一句话也没发，就把他抱起来往我的房间走。我的姐姐神态自若，继续吃她的饭。我的妈妈看不下去了，你看当外婆当奶奶就是沉不住气了。我妈妈就说，今天大年初一就别打了吧。要不要打？要不要处罚？大年初一就不用处罚、啊、太嚣张。你大年初一不处罚，他就知道你啥时候犯错，他就不用被你处罚。所以我一抱进去啊，他就开始哭了，哇，哭得稀里哗啦。要他用哭声要干什么？要搬救兵啊！所以我马上让他的所有的救兵都赶不上了，到我的房间里，最好把门关起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结果他还是哭，我觉得这个孩子真的是哈，不见棺材啊，不掉泪，真的是那个脾气。我们说啊，一个人的怒啊，真的会让一个人失去理智。所以中国字，我们看那个怒字怎么写，上面一个奴隶的奴啊，下面一个心啊。脾气不好的人，他的心都当了坏脾气的奴隶啊，脾气叫他到东他就必须到东啊，脾气到他叫他到西他就到西去啊，完全自己主宰不了自己啊。所以你看脾气大的人常常干一些自己后悔莫及的事情。所以他继续哭呢，我说你哭得越大声呢，舅舅处罚越严重，然后你要眼神看着他，不只要打哈，眼睛要射受他，垂下去。当然哈，都有一个内劲啊，不会伤到他了，只是要用那个气势啊，要射受他的那种怒气，差不多打两下至三下哈，他就知难而退了，就慢慢不敢再哭了，知道我跟他玩真的哈。结果呢，我这么一处罚完他。他慢慢啊就比较没有这么嚣张，他这么一不嚣张，我们又不是喜欢处罚孩子，慢慢啊我们也就 没这么凶啊，就比较缓和下来，采取啊给他教诲教诲啊，好好跟他说了。结果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很紧张，对吧？那后来我又慢慢跟他讲，一慢慢跟他讲啊，他的情绪就怎么样松懈下来。结果呢，一松懈下来啊，他的裤子就尿出来了，就尿湿了。因为一开始很紧绷嘛，那后来我慢慢跟他讲话之后，他就放松了，结果就尿裤子。所以我打过他三次哈，他两次尿裤子，结果都尿在我的床上，真是恶有恶报。好，所以这样给他教完之后，他就能够知道啊，不能用坏脾气威胁大人。当我把他处罚完了，我走出去，走出去之后，我的姐姐会马上跟进来。所以教育孩子这一场戏啊，可要大家一起配合好，效果才会显著。我姐姐马上走进来接棒。一进来的时候啊，孩子因为刚被处罚完了，就开始撒娇，就往我姐姐身上啊扑过去要抱。我姐姐就把他推出来，你刚刚错在哪里自己说。然后呢，这孩子要扑过来，哎呦，我姐姐很坚持啊，就都把他抓好，刚刚错在哪自己说，一定要让他清楚错在哪，而不是把情绪留在被处罚，要让他正视到他自己错在哪，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当他讲完之后还不够哦，去跟舅舅道歉，要收尾收好，整个教育的过程啊才告圆满。所以他还要到我的面前来跟我道歉。大年初一处罚完，大年初二刚好我安排带我父母啊，还有这侄儿啊，去爬爬山。就在这个要去爬山的过程，我刚好走在前面，我这个外甥啊跑过来呢，就把我的手牵起来，我的气都还没消，他已经没事了。所以小孩啊，他不会记恨，他很清楚谁错了，自己错了，他只是拗不过他那个习气而已啊。所以当他不对的时候，你处罚他，他打从心里啊是尊敬你啊，所以他最怕我。所以后来啊，只要我在的时候呢，他特别规矩啊，吃完饭呢还会给我检查，舅舅我吃完了。所以家里面啊一定要有让他能够敬畏的角色，就是黑脸，孩子才懂得啊要有守规矩。所以我回想我们小时候，父亲哪又骂我们啊，当我们行为举止比较不规矩的时候，父亲的眼睛怎么样一瞪过去啊，马上我们就知道要收敛一点哦，要收敛一点哦。所以这个家里面黑脸白脸配合好，现在的男人啊都不扮黑脸，喜欢扮白脸，为什么？我们追究原因在哪？因为现在很多父亲啊太忙了，所以自己忙了之后啊，心静不下来照顾孩子，就会觉得有一些愧疚，所以就每一次出门就拿玩具回来给孩子，孩子一开始说哇谢谢爸爸，把玩具拿回去，久而久之啊，孩子冲出来啊谢谢爸爸，连看爸爸也没有，只看什么？只看玩具。所以父亲在孩子心目当中啊，就是有求必应，没有他的威严，所以孩子现在啊压不下去，结果黑脸没人演，谁来演？谁演？太太演，太太又要演黑脸，又要演白脸，因为妈妈本来就是母爱嘛，天性嘛， 所以常常呢就很细心关心孩子，所以有时候要很凶，有时候要突然呢要关心他，好，一下要变黑脸，一下要变什么白脸。所以现在女人有一个病特别严重，叫做内分泌失调，常常这样，哇，她累得半死，压力啊特别大。所以我们为人先生的人要能够看到啊很多太太的需要，在教育孩子方面应该多跟太太好好配合，该对孩子凶的时候，该给孩子一些规范的时候，我们当爸爸的应该啊走在前面。好，那这一节课先上到这边，谢谢大家。